大家翻到撒迦利亚书。第六章，撒迦利亚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他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我们特别注意到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那这里大卫的苗裔当然值得我们主来说的，所以告诉我们说，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在拿撒勒长起来，而且呢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好，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到四十三章，翻到四十三章第十节，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称为之圣，这就是殿的法则。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刚才我们所读那段圣经讲到我们主在地上的时候，那么他不只是而且他是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那么我们晓得在他的身上，他不只是祭司，而且他也是君王。那么在主的身上能够集祭司和君王于一身的，那么这个特别是指着主等到特别是指着我们的主升天以后，你记得吗？一面他是坐在神的宝座上，那另一面呢，我们的他又是祭司。所以主从死里复活以后就应验了这一段的圣经，然后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那果然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教会就诞生了。所以教会乃是他的建筑，因为很明显的这里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这指的主第一次来说的。但是我们知道说主有第二次来，主第二次来他要建造一个物质的圣殿。那么这个物质的圣殿呢，就是我们刚才我们所读的以西结，从第四十章一直到四十八章。那么当我们读四十到四十八章，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底我们有没有一把钥匙能够明白末日我们的主所要建造的殿，那就是在千禧年的时候他所建立的一个实实足足的，的确是一个物质的圣殿。可是背后呢有一些很重要属灵的教训，那么那个就成为教会建造的蓝图。所以这一次我们读的一定要读出其中属灵的意思来。可是呢，很明显的，这些的属灵的教训乃是根据什么？根据那些尺寸，还有根据殿的法则。所以首先我们要，当我们读这个第四十章到四十八章的时候，如果我们光被那些尺寸呢、慢慢慢慢的就带走了，我们慢慢觉得很疲倦，好像我们不大懂得它，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对于整个的蓝图我们就不明白。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有个雄心，靠着主的恩典， 我们希望说最少我们能把殿的尺寸弄清楚，最少我们能把殿的法则弄清楚。如果这些清楚了，所有字面的都明白了，然后我们从其中就能找出属灵的教训来。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节的主题，教会建造的蓝图是以西结眼中的圣殿。好，那么当你读这个几章的时候，要记得很明显的，这里说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所以没有疑问的是，以色列家要弄清楚到底这里讲什么。可是呢，这里的教训也是对我们的，所以特别讲到殿的尺寸，要他们量殿的尺寸。所以当他们量殿的尺寸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反应，就是觉得非常的惭愧。那么因为整本的以西结书是讲到神的荣耀，所以每次讲的测量的时候，神都是用他的荣耀来测量的。所以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世人都犯了罪，就亏缺了神的荣耀。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罪是经不起神测量的，我们的肉体是经不起神荣耀测量的，偶像经不起神荣耀的测量。所以荣耀的神像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他就能够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就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荣耀可以说是整个以西结书的主题。所以很记得这里特别讲了量殿的尺寸，所以殿的尺寸是很重要。那不只讲了尺寸，你就将殿的规模，所以所注意除了尺寸之外，当然你要注意它的规模，然后样式出入之处。所以千万不要问，千万不要以为说东门为什么是关的，那为什么大家从南门然后从北门进去，从北门的话要从南门出去，你就知道说其实只有两道门，两道外院的门是活动的。东门自从神的荣耀进去以后，我们叫东门就封起来了。所以如果大家能够明白这里面，它一定有一些属灵意思。所以它的规模、它的样式、它的出入之处和一些形状，那么我们要记得，当从这些形状、从这些地形和地势，我们就能够知道圣灵背后它一定有它的目的，它要指明给我们看到底那些属灵的教训是什么。那么在这里面很自然有典章，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典章是不是律法底下的典章？还有呢，礼仪法则。那这里讲到典章、礼仪法则，是不是告诉我们说，圣以色列人开倒车，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他们应该全家得救的？那么到那个时候，难道说还需要牵牛牵羊来吗？那个时候还有赎罪的问题吗？因为赎罪这件事情根本是旧约时候的，是人堕落犯罪以后，所以你看见说神就借着所罗门的圣殿就指明一条道路，人今天怎么能来朝见神？所以在那个阶段性里面，神当然就用手指头就画给大卫，到底圣殿是应该是怎么一回事。可是不要忘记了，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了以后，当然神有些措施，那个是阶段性的措施。等到了千禧年，或者到了新天新地，你看你海也不存在了，再也没有罪了，再也没有悲哀，再也没有哭泣，这都是我们在时间里面有的。所以我们要记得有一个圣殿是在时间里面，尤其人堕落以后，那么这个就是所罗门的圣殿。但等到这个时间要结束，人要进到永远去，那么进到永远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原来人还没有进到永远以前有一千年的时间。这一千年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在以西结殿所看见的门洞，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假定说我们进到外院，是指的勇士来说的话，可是呢我们不是一下子就进去的，不是，这个中间从时间到勇士有一段缓冲的地方，就好像门洞一样。所以这里面呢，你如果从门上面进去，你还走一段， 然后你才到外院。所以也是一样的，我们从时间迈入永远的时候，其中要经过一个时间的门洞。那么这个时间的门洞是多少呢？是1000年。所以在新约，在旧约叫做千禧年，其实就是指千禧年。那么新约呢，很明显指着千年国度来说的。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千年国度，和是神永远国度里面的一部分。但是不要忘记，你到了千禧年，你已经到了永远了。为什么呢？你已经踏进那个门槛了。所以不要忘记，许多时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那以许多比方说讲到永生，那因为我们基督徒一直讲到不信凡是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的永生，对我们来讲永生是个生命。但是对以色列来讲，那些如果今天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的犹太人和我们一样的，明白吗？我们同样的从死里复活，而且我们都得着永远的生命。可是弥赛亚国在主耶稣回来的现在就是拯救蒙悦纳的时候，所以如果犹太人错过了这个机会，他们那个时候亲眼看见主耶稣脚踩在橄榄山上，他们悔改了，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没有错，他们仍旧在属地的国度里面，他们也嫁也娶，不像我们是不嫁不娶，已经到了属天的部分。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一定要记得，犹太人还是犹太人，犹太人还要过他们的日子。所以从今天来看，是指着以色列的前途。那么这个特别是在千禧年的时候，那么到底千禧年的时候以色列人要怎样做？他们当然有他们的典章，可是问题就是，是不是因为主耶稣已经完成救恩了，那么现在呢要开倒车呢？如果大家读希伯来说，很明显的没有开倒车的情形，绝对今天不可能再回到以西结去。那如果以西结圣殿是我们的弥赛亚亲自建造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把神的话读清楚了。所以一个是尺寸，那还要注意的就是他的典章，他的礼仪是不是所罗门时代的典章和礼仪，是不是摩西和神立的约叫做旧约，在旧约底下有一些殿的法则，你看见和这里殿的法则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大家很清楚，我们就知道以西结的圣殿是把我们带到神原始的旨意，最早最早的旨意。所以讲到殿的法则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殿呢是在山顶上，而且当你一开始读第40章的时候，你看见说以西结是被带到至高的山上，那个山是超过万山，那个山是超过万里的，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所以请大家记得，等到神荣耀再回来的时候，以西结眼中的圣殿已经不是所罗门的圣殿，有些类似的地方，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时候呢，神借着环境，借着大环境，那么一面神在地势，在耶路撒冷的环境上有很大很大的改变，那么这是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不明白。所以昨天晚上我们特别提醒弟兄姊妹，那么许多人认为说以西结书是不可能用灵异，不可能用字面来解释的，因为按照字面来讲根本是讲不通的。但是我们如果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知道说神的目的为什么要把以西结圣殿盖在最高的山上，很明显的和耶路撒冷城是分开的，那么这个观念是我们没有的。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天到晚的观念就是殿和城是一个的。但是不要忘记，虽然殿和城是在